敬典或是像讲这个礼仪的时候呢，一定就有很多的规矩，对不对？很多的规矩，比如讲说我们做这个圣餐礼拜，对不对？我们圣餐礼拜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念圣经，上帝怎么样子教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这个圣餐。那么圣餐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有饼有杯，那这个饼跟杯呢，它讲什么意义？那它是不是只是一个形式呢？是的，是一个形式，但是在这个形式里边，能够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的信仰为什么这样子做，那么这个可以影响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信仰。哦，所以呢，这里讲到就是说，它是让我们的属灵真理具体化。那我上一堂是讲到这个不停的宴席，对吧？不散的宴席。那我就是讲到说我们这个圣餐，是吧？圣餐。那我跟你们分享，就是说，当我看的圣经，在那个两个跟随耶稣的人从耶路撒冷到，已经看到说耶稣已经死了。那他把他所有的生命呢，就觉得好像我的生命就已经没了。他们所追求的这个信仰也好，或者说追求跟随耶稣，要等候那个天国来临，现在已经没有，好像就是说已经是失望了。所以呢，两个跟随耶稣经过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要回家了。这就在以马忤斯里边，结果呢，在以马忤斯的时候，他见到了耶稣，耶稣靠近他们，可是他们都还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知道呢？当他们要吃饭的时候，耶稣呢，他是拿面包，我不想是面包还是这个干粮哈，他就谢。这个感谢了以后，就递给那两个跟他们一起回去的哈。那么那两个跟随基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他看见这个动作，因为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也同样这个动作。第二呢，他看到耶稣的钉痕，所以他才相信说，哦，原来我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来靠近我的那个人，原来就是耶稣。那就是耶稣在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显现。他在地上有40天的时间，跟很多人看见这个耶稣复活升天以前的显现，是吧？所以呢，像这个呢，就是表示说这是一个礼仪。今天我们用这个礼仪来纪念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以这不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具体化吗？现在我们教会里边有这种庆典跟礼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并且对我们的信仰来讲，也应该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呢，这个课呢，问题就是在这样子。那么我们回顾来看，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借着建祭坛哈，建筑建筑这个祭坛，表达他对耶和华的信心。所以呢，神在这个事件就向他显现，显现他，并告诉他说，迦南地的土地终有一天会属于他的，属于这个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呢，就对耶和华做建筑的一座祭坛，做这一个祭坛。那么这个是在旧约里边第一个开始有一个祭坛来行礼，来做这个也可以讲，就是说来对神的感恩。那么你看看，就是说当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呢在每次在停 停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呢，他说怎么自搭帐篷，自搭帐篷为耶和华筑坛一座这个祭坛。亚伯拉罕搬到希伯伦的时候呢，也这样子做。所以呢，这个也是代表亚伯拉罕在他的信仰行为的当中一个可看见的可看见的一个动作。那么神开始将以色列民的宗教正式化的时候呢，他拒绝拜偶像，这个拒绝拜偶像。所以呢，他就命令呢摩西，他就命开始就是以色列宗教的时候呢，他就拒绝拜偶拒绝偶像的崇拜。所以那个时候呢，上帝就命令摩西用泥土竹坛来献祭来先献祭。所以呢，这个是重新的神特别叮咛摩西要设立一个他的这个庆典或者说礼仪的形式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的这个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时候呢，你如果去看这段圣经的话呢，当时以色列民当就开始有很多的献祭的模式出来献祭的模式出来。那么这些礼仪呢，就是跟圣洁跟圣跟俗圣跟俗一间的一种的这个的分别所以因为神不愿意用一个偶像来扮这个偶像来表示他的信仰，所以呢，他是用献祭的方式，就是筑了一个祭坛那献祭。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献燔祭那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种对神所以就是说信徒呢对神的一个的，也可以讲说心灵之间的这个交的这个一个焦点一个焦点那么上帝呢对颁发这个献祭的形式呢非常的严格他不要人家不遵守他的命令，同时呢他也不要人用偶像来代替这个神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如果看这个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里边，就看见亚伦是上帝所拣选的大祭司，然后呢神呢耶和华呢就把这些献祭的这个条例呢就写出来了，他要完全遵守他所设定的。那么这段圣经里边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这个亚比户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献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那16章1节就是在利未记16章1节的时候，他怎么样，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呢，上帝不准人除了大祭司能够进那个圣殿里边最后的圣殿，可是呢他们这两个孩子呢就是没有遵守上帝所列出来的一些这个规条，以至于呢他们两个就死了。所以这个当中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上帝对圣跟俗之间有很严厉的这个执行，有很厉的执行。所以我们今天在做这个教会的这个礼仪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很慎重的很慎重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因为呢教会的 庆典跟礼仪呢，从古然后一直设到今天的时候呢，是变成有一种怎么讲说呢，就是有一个传统，就是一种有传统的这个跟着时代齁，传统意思就是说，比如讲说我们今天就没有像这个亚伯拉罕或是摩西他们所设立的这个赎罪祭啦，像这种我们就不用他那个方式，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个赎罪祭的这个齁。今天我们来到礼拜天，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比如讲我们守圣餐，你有没有为自己的罪求赦免，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也可以讲说齁，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呢，他就是设立这个礼仪。那这个礼仪的意义齁，也是让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礼仪的当中，让我们的信仰呢随着这个神的的教导，我们就在这样子行。那么我们在基督教里边呢，有两个礼仪呢是比较是所有的基督教不管哪个宗派都一定会守的，就是一个就是圣餐，另外一个呢就是洗礼。我们为什么选这个呢？因为这个是耶稣在的时候呢他特别交代的，是特别交代的，是不是我们自己铸造出来的，是耶稣他的交代，你要用圣餐来纪念我，并且呢你要这个成为这个重新重生的人呢，你就要经过的洗礼来向会众做一个见证，然后进入这个教会。进入教会呢，教会的信徒呢都是上帝所呼召来的。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是代表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受洗，有没有？然后呢甚至呢我们这个会友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是从别的地方搬到这里来，那你要参加教会的会友的时候呢，像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就说你要参加会友。那参加会友的时候呢，一定你会填你在哪一年来是信主齁，然后呢在什么地方受洗，有没有？对。像这些呢也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礼仪当中呢，就是说从开始到现在呢，就是说有一些的文化上的这个演进，所以呢变成是一个传统齁，传统。所以我们教会里边在很多很多的礼仪里边呢，也是一种传统。因为传统的意思就是说它会随跟随着这个文化跟这个时态齁的时间呢会这个改变齁。所以我们今天来讲齁，我们又常常讲说我们的教会呢就是一个圣殿，对不对？我们常常都是讲我们来到上帝的圣殿来敬拜赞美他嘛，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像这个旧约以色列民的这个有会幕，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很堂皇的像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有没有？没有。那这个就是表示说，因为在这个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社会了文化了这些的改变，所以呢我们在礼仪上呢精神还是有，精神是有，但是呢那个模式呢就已经因着这个时代的过程当中呢也就改变出来了。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从这个就是这就是开始齁，开始这个基督教的礼仪的开始齁。然后呢我们看齁，在旧约里边有几个齁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像这个以斯拉齁。那以斯拉呢他就要教导人齁，在律法的规定里面要宣告禁食献祭为罪哀伤认罪，并且公开诵读律法。就是当以色列民被掳的时候呢，他们就失去了向耶和华敬拜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当这个啊，被掳归回，以色列民归回到这个啊耶路撒冷的时候，尼希米不是带了请这个啊以斯拉来宣读，来教导这个啊敬拜跟这些这个啊律法上的事情吗？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也可以讲，就是说这些这个啊以色列民归回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有这个宗教的生活。所以呢，这个宗教的生活呢，就是在以斯拉里边的教导下面呢，他们就开始这个有这个宗教上的庆典跟礼仪啊。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从几个人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猜想，就是说，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啊、一个庆典跟礼仪呢，是变成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件事情哈。那比如讲说，耶稣呢，他习惯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就是进到会堂，哈。所以呢，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啊、耶稣都在安息日都进了会堂，难道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礼拜天不来教会吗？哦，像这种，那像彼得、约翰，哦，他遵守固定的时间，他在固定的时间的时候都会做祷告，哦，都会做祷告。那么保罗呢，他也是凭着信心，哦，在接受这个恩典的啊。因信称义的恩典哈，那么他在这个在当时呢，他在腓立比哈的期间呢，他就在安息日到河边去祷告，哦，遵守当时宗教的这个习俗，那么这也是乐意，也是一种就是说洁净的礼仪哈，在那个地方，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啊十六章十三节里边就看到说保罗。怎么样在他的生活的当中用这种方式来维持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庆典跟礼仪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说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相遇，或者说我们跟对上帝更加的亲密。好，那么这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啊日子里边的话呢，我们要学习我们什么样的啊、我们怎么样跟神更加的亲近。可能有些人呢，你进到礼拜天进到教会的时候呢，就感觉上说，哦，神已经在我的旁边，耶稣就是坐在我的旁边，哦，大概你就会觉得好像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哈、哦。那么有些人可能说，哦，我如果到这个爬山去，在爬山以后，他看到这个上帝创造这个风景也好，哦，看见这个就很惊喜说，哦，上帝的创造是这么美，在那个当中可能你就跟神，哦，有更亲近的地方。所以呢，宗教的庆典礼仪呢，也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跟神有亲密关系的地方，有亲密关系的地方。那么我们再看哈，在教会历史里边哈，啊 ，OK， 我们回到这个现在的哈，我们现在这个我们是讲这个基督教里边哈，你知道基督教在某一个时段的时候呢，在 OK。我这样回过来说 ，OK， 我们用那个复活节来做例子哈。在以前呢，复活节有40天，哈，在复活节以前有40天，他们都有不同的礼仪，不同的礼仪在纪念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跟复活。但是今天呢，我们有没有强调这个40天的 的这个手啊、的这个什么啊、就说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然后呢就礼拜天成为这个啊、复活的日子，我们就纪念。我们有没有用40天呢？但是很少。我们大概我们可以讲的话，比如讲说你说像那个啊啊、我们今天 OK， 我想这个呢，我想啊、跟你们讲的稍微更详细一点哈、哦。你知道在复活节的前40天，有一个节目叫做预谷期，就是 Lenten 哈、哦、，Lenten 就是 Ash Wednesday。我们基督教没有做，可是天主教现在天主教有很多他们还在做。好，那么天主教徒呢，在复活节的前40天他们会去万民杀，那万民杀以后呢，神父呢就在他的额头上就用这个灰，用灰、哦、这个 ash、哦、把你在这个头冠上给你画一条，你知道什么吗？那就是复活节的前40天。然后这个40天呢，它是怎么样子来呢？它就是说在复活节一共有复活节前的七个主日、哦、主日不算，就是说这个礼拜六、哦、等于是复活节的前啊、的七个礼拜、哦、你算回去的时候呢，你这个啊这个 Ash Wednesday 呢，就是一定都是在这个礼拜三，就是礼拜三，好、哦，所以呢，你算复活节，你倒算七个主日，那么你算的话呢，礼拜天不算，就是等于是一个礼拜呢是六天，那正好呢，正好就是40天，所以呢 ，Ash Day 呢就是一直是没有变的，都是在礼拜三的。那么复活节呢？我们在啊、复活节呢，不在当时在定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呢，是用这个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讲说是个农历哈，还是所以呢，这个呢，他们就是看在那个啊。因说啊、在这个怎么说呢啊、OK， 我想就是知道一下，就是说你看看这个复活节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固定说每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在算的时候呢，不是用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元的这个啊、的月历齁，是他们是用不同的，好像就是说我们中国人齁，我们有农历，我们也有这个新历齁，像这样子。所以呢，这复活节的时间呢是会变的齁，是会变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没有在守这个40天，从40天以前开始，我们就有准备那个心了，准备那个心。所以呢，你像那个穆斯林他们都是纪念这个啊、纪念他们都有一个40天的这个禁食齁、哦、就是大灾月齁、哦、大灾月齁、哦、像这种。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怎么样子纪念这个复活节的话，顶多大概你复活节的前礼拜天开始叫做 Palm Sunday， 那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骑着驴驹，那么啊、周围的人呢，就是用那个和平的那个啊、椰子叶哈、哦、来欢迎哈、哦、耶稣是一个啊、君王进入这个啊、以啊，所以呢， 我们大概会开始，就是说那个 Palm Sunday 我们会纪念，可是我们在礼拜天也没特别强调，对吗？那然后呢，礼拜四呢是他们的最后的晚餐，对吧？有些呢，有些基督教呢，他最后晚餐可能会有特别的。那么我们呢，我们的教会来讲呢，我们就是什么呢？礼拜五晚上，我们大概因为礼拜五晚上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嘛，所以我们大概顶多呢，就是很虔诚的人，大概就是纪念说，耶稣为我们受苦，对吗？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礼拜天，就是主日，就是耶稣复活嘛，所以呢，你看看呢，就是说，在宗教的这个庆典的里边呢，也就因着这个时间，因为我们今天上班的人，你没有办法说40天守40天的这个季节啊，那个礼仪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好像就是，如果是在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顶多我们大概是，那所以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习惯哈。我们到了复活节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会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开始，我们就看耶稣怎么样经过这个耶路撒冷，他受苦，然后上哥哥他，然后到最后，我想。我有一段时间齁，就是每次到了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呢，大概我就是会在那一个礼拜的时候呢，我每天就是跟着圣经里边讲那天耶稣做什么，耶稣做什么，就这样子过来齁。但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呢，在这样的一个庆典上面的话呢，我们大概顶多就是有些人就是有一个早上的野外的礼拜啦齁，还是说在复活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诗班啦，像这样子的齁。所以呢，这些庆典呢跟礼仪呢，也就是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怎么样具体化，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是说在这些礼仪的当中，其实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功能，我个人是觉得说有这个庆典的时候，让我们又回过来，因为他有时候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嘛，我们好像就忘记了，但是那个庆典也可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路上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虔诚的跟着这些庆典来走哈。那么圣经礼仪的实践呢，所以呢，基督徒呢默想圣经都是得到滋养各重要的泉源。那耶稣雅建议说，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日子，总要离开你的口哈，是不是？我想，然后呢，总要昼夜思想，使你谨守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耶稣雅记第一章第八节。那么，所以呢，我刚才也跟各位分享说在复活节的时候呢，我大概都会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我就看圣经里边讲耶稣复活这个过程哈，进耶路撒冷，然后到了这个复活的那个，那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讲哈，我们圣经呢也是可以得到这个重要的这个泉源哈，所以呢，我们圣经就很多很多，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有一些圣经里边的话，让我们可以背下来了，或者说我们可以经常会去看了哈。那么这个是呢，我在这个说起资料的时候呢，就讲到在这个基督教的里边呢，有人呢特别强调这几篇。这几篇呢是可以就是说成为我们日常，成为我们日常这个来读的来记的那第一个呢，所以我想因为我在讲义上面都有所以呢，我希望各位呢你可以试试看你回去的时候，你在灵修的时候呢，特别把这些圣经拿出来看。那为什么呢？就是这些圣经的话呢，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呢更加的更加的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什么， 这个信仰带领我们什么样的这个福气，还是说这些信仰里边有什么样对我们的一个警告，让我们可以维持在灵命上一直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早上呢，你阅读诗篇第62篇；晚上呢，可以阅读诗篇140篇。然后呢，以下的这些诗篇，比如讲诗篇50篇呢、90篇或是103篇呢，你如果是经常阅读这些，那么像这些里边的人都会提醒你哈，提醒你你怎么样最得赦哈，怎么样子可以保持一个圣洁的生活，好像这些了哈。所以呢，这几节圣经呢，我希望各位呢，大家呢回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拿出来看，因为这个是前面的圣人呢，他推荐我们说，这些圣经呢是值得我们信徒背起来，那么经常让我们的这个信仰呢，不但是坚固哈，并且我们的跟神之间的关系更加知道说我们的信仰哈，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哈。那么再来哈，我们教会都有一个年历，我刚才不是在讲说我们教会今天我们的教会的每一年年初的时候呢，都会有教会的行程，都教会的那个行程嘛齁。那么这些呢，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可以记得齁，一个记得。但是我们教会的话呢，大概只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哪一天是复活节，哪一天是圣诞节齁，大概是这样子，其他的我们大概都已经没有了齁。所以你如果说看哈，这教会年历的哦 ，OK， 因为我怎么说呢？基督教以神介入物质世界为基础，最明显的是基督的道成肉身，哈、哦，耶稣道成肉身，让我们在庆典，就是说在教会的。在这个礼仪的当中，让我们有实体的经验。那么礼仪呢，我们就是说看见，就是说齁，基督的道成肉身，让我们在这个礼仪上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耶稣曾经到过世上来，那他把我们的信仰在这个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的坚固。然后呢，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庆祝教会年历对基督徒的崇拜有很大的帮助。齁、哦。所以呢，我们教会呢定期不是说那个复活节跟这个圣诞节呢，其实也都是帮我们齁、哦、当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信仰齁、哦、的这个意思啦。那么如果说比如讲说你如果说是天主教的话呢，他一年里边他就很多很多不同的齁、哦、不同的这个节期。那么这些节期呢，也都是提醒我们在信仰生活的过程当中齁、哦、不会忘记齁、哦、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齁、哦、实际的东西让我们可以看见齁、哦。那么所以呢，庆典教会的年历的来源也是有这样的意义在里边齁、哦。那我们讲历史的事件呢，不但是圣诞节或复活节，也包括五旬节或是圣灵降临或升天，都把它变成礼仪化，是肯定我们灵命崇拜以历史为基础。现在很多在这个圣经历史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特别的这个节期哈拿出来。那么我们教会在这方面呢就比较少了齁，我们比较少，所以呢我们需要靠我们团契里边齁，一不这个每个礼拜五的团契生活来建立齁，来建立我们信仰不会这个什么衰退齁，不是太衰退齁。那么这个是教会为什么设年历哈？设年历呢，也是一种提醒我们哈。然后呢，再来哈，在 在宗教里边呢，有很多的象征。什么叫做象征呢？我们定这个十字架，这个就是一个象征嘛，对不对？这是一个象征。那么这些呢，也都是跟宗教的信仰跟礼仪有关的。那么你看看哈，我这个我时间不是很多哈，所以没有办法讲的很多哈。但是我只用这个十字架来看哈，我们的基督教的十字架，你看见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对不对？有没有耶稣在上面？没有，是吧？可是你如果说到天主教的时候呢，你会看见什么？对吧？哦，然后呢，我们的十字架呢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中东正教它的十字架，它是一样长度的，是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你是信仰当中的一些象征，这些象征让我们的信仰不会失去，它的功用都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来看哦，初期教会通常不用任何的象征来代表圣父，他是透过道成肉身的基督显现出来。所以呢，你没有看见圣父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有没有？我们真的是不晓得圣父。耶和华第一章第十八节他讲得很清楚，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到道成肉身，他是怎样？他说你看到我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个圣父，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基督教来讲呢，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是显现出来的，是我们看见的。我们也看见在历史上知道耶稣曾经被扭曲，但扭曲的是被象征的使用，而不是象征的本身。那么我想我们必须要这个记住，甚至就是说教会的庆典礼仪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偶像来做，偶像来做。所以呢，今天最后一堂这个就是这一堂呢，我就是把这个教会的宗教的礼仪稍微时间不是很够能够讲得更详细，但是你能稍微知道这些东西到底带给我们的好处在哪里。所以我只能重复的说，就是说这些东西最主要的就是你跟上帝之间亲密关系的一个桥梁齁，来用这样子来看，这样子。那么 ,OK。那么这一学期呢还有两次齁，还有两次。那么下个礼拜的主日崇拜呢，是我邀请了这个李新华长老齁来带领我们敬拜的音乐。所以我希望我们呢可以知道说，我们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边齁，我们的音乐的历史过来齁，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对这个音乐齁跟这个敬拜齁有更正确的一个心态齁。然后呢，最后一堂是下个礼拜齁，就是12月18号呢，是吴牧师会来讲一个普天敬拜齁，普天敬拜。那么所以呢，我的部分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堂齁，那么再来两天。那么礼拜25号的礼拜天是我们教会没有主日学，我们就有这个圣诞是音乐崇拜哦。那音乐崇拜我们用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你大概也看见了牧师提醒的，就是乐仪组会跟我们在一起哦，这样子。所以呢，谢谢各位在这个学习当中跟你们在一起， 其实我收到我得到的这个好处更多，因为要跟你们分享，所以呢我就要下功夫哈，把一些过去哈零零碎碎的东西把它结合起来，有一系统的这样子做出来。我是觉得可能我所受益的哈比你们各位还多，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我来特别来跟各位鼓励哈，来教读入学。你所得的益处，好，是没有办法说的。因为怎么样说呢？你既然要教嘛，所以你一定要去准备嘛。那你已经不是下功夫，下功夫的话，你知道的更多，那相信你的信仰更坚固。好，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希望各位呢能够勇敢的哈。如果说你还不没有胆量要去上台讲的话呢，你先做助教。我就是这样子来的。我开始的时候很早，我们开始有植物学的时候呢，我就是做助教。那助教了以后呢，那么如果说这个主讲的人他有事情，那助教就顶上来。我跟你说，当你教了两年的这个约翰福音啊，你就变成约翰福音的专家了啦。所以我在这里呢就鼓励各位齁，教会也希望是说在植物学里边齁更加的火热齁。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替这个理事会，替这个我们的传道同工齁来鼓励齁，来鼓励你们。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留下你的话语，你在圣经里边的教导，让我们更加知道你的这个永恒的计划。主，谢谢你让我们有在教会里边主日学的时间的侍奉，愿你亲自以各位的心中动工，让我们在教育的事上，在教会里边有更多的摆上学习跟侍奉，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愿每一个家庭在你的面前都蒙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